今天给我们神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四章一到十三节。路加福音四章一到十三节，我来读。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就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阿们。对以色列人来说，最重大的事件可能就是出埃及，但是他们在迦南地定居和生活起来有一个不容易的过程。以色列人虽然跟随摩西，但是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前面有红海阻挡，不能再前进，后面有埃及的特别军兵600名，有许多的车辆和马匹正在追赶，所以也不能够向后撤退。这时神让摩西举起手中的杖，让他伸手向大海，因为这不是摩西的，不单是摩西的手，是有神的手与他同在，因为他举的杖就是神的杖。然而红海不是一瞬间分开的，也不是由于潮汐的差异海水立刻退去，并不是这样的。神在昼夜之间让水退去，使红海分开，这两边成了水的墙垣，所以他们可以渡过。可是如果红海只是分开，地面还没有干，全是淤泥，全是泥塘，那么至少200万名的以色列百姓，特别是他们有很多包袱，还有一些老人、妇人以及弱者，一定不容易过红海。并且强壮的男人也要带着自己年幼的子女，牲畜也要带去，所以说渡过红海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但是神的悉心关怀像分开红海一样令人感动。神彻夜之间经过高温干燥，又是强东风在吹，使红海的地面像混凝土施工一样，地面变得很坚固。当我回顾我们的人生之路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告白，在我们有的时候艰难的状况当中， 让我们可以重新站起来，使我们可以过的人生路是平坦的。我们不能够不告白，这所有的一切都出于神的恩典，才能使我们不倒下，能够重新得力，重新奔跑。因此我们虽然竭尽全力在努力生活，但是我们现在的样子，无论我们是否能够意识到，这都是神让我们人生的红海能够退去，使海面，使地面能晾干，是让我们能够经过。对于400年，对结束了400年奴隶生活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奴隶生活画上了句号，渡过红海，终于成为自由人。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他们看到埃及的军兵被水葬之后，他们如此赞美神。出埃及记15:1，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摩西和以色列人用他们的赞歌来强调神是高大荣华的神，神是大使人大大战胜的神，唱着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这就是告白，神将法老的车辆和马兵投在了海中。田径场地比赛当中有将东西投远的比赛，其中投到最远的是又是标枪、铁饼，制标枪和铁饼。铁饼的世界纪录是86米，标枪的世界纪录是98米。他们颂赞到，神不是将标枪和铁饼如此投掷得很远，而是将埃及的车辆和马兵投掷得很远。目前我们所接近的马和骑马的人的感觉，与当时以色列人的感觉是绝不会是一样的。假如有人问我，牧师，您的爱好是什么呢？我如果回答说我的爱好是骑马，可能那个人会再看我一切，再看我的脸一下。现在对于普通人来说，骑马与其他的体育运动还是有所不同的。在出埃及当时，马呢不仅是富裕的象征，也是权力的象征。以色列人在400年的奴隶生活当中，埃及的士兵可能一边骑马，一边在上面挥动着鞭子。不仅如此，法老为了抓住以色列百姓，可能动用了大规模的马兵在后面追赶。神将那些马匹以及骑马的都投在了海中。对于看到这一切的以色列人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感动。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满怀感激的出了埃及，迈出了向迦南地的第一步。那么之后的场面是这样的，出埃及记15:22-24，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走，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以色列人过了红海的当天告白说，神为我们做了奇妙的事情，有极大的作为。他们的眼里可能流下了感激的泪水，他们的眼泪可能成了他们的饮料。但是到了第二天，看到的只有荒凉的旷野。 那么在下一天也没有任何的变化。以色列人的心开始动摇了。到了这个时候，神好像应该至少从天上降下起毛毛细雨，即使不是大河，至少也要让他们发现一条小溪。然而竟然没有任何这种征兆。走了三天，不要说溪水或池塘，连可以滋润喉咙的小泉水也没有。最后终于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发现了看起来可以喝的水，但是那里的水苦得不能喝，因此以色列人把那里起名叫马拉，是苦的意思。以色列人的嘴里面开始出现了怨言，神通过摩西把一棵树丢在水里，使苦水变成了甜水，然后立即神让以色列人在有十二宫水泉七十棵棕树的以林可以安营扎寨。然而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到三节如此见证，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照战口从寻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以色列人照耶和华的命令离开吃玛拿的寻的旷野，在利非定安营，那里也没有水喝。于是以色列百姓超越了怨言，开始与摩西争闹，毫无顾忌的与摩西争闹。争闹既有肢体冲突的意思，也有在法庭上互相驳斥的意思。所以以色列百姓可能对摩西说，你既然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不是应该为我们负责吗？谁让你带我们出来呢？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吧。好像大概可能他们会这样讲，以色列人在利非定安营不是摩西的想法或亚伦的计划。他们之所以在利非定安营，是因为他们遵照耶和华的命令，是神引导他们到那里。以色列人看到红海分开，也看到了马拉的苦水变成了甜水，吃了从前谁都没有吃过的玛拿，好像应该认识到神已经知道目前他们没有水喝，所以本应该相信神会引导他们走更好的路，他们应该等待，然而他们就没有那样做。他们自己的想法压过了神的引导和神的作为。在那个瞬间，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神就是他们自己。巴拿巴和保罗被安提阿教会差派，开始了第一次传道旅行。巴拿巴的堂兄马可是一位年轻的施工者，他也随从， 但马可从在庞菲利亚的别家返回了耶路撒冷。因着此事，巴拿巴和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行开始就没有办法在一起了。于是保罗在第二次传道旅行当中带着希拉开始了。原本第二次宣教旅行的计划是要再次访问他们第一次宣教旅行所去过的地方，鼓励那里的基督徒。但巴拿巴和马可按照这个路程，首先从南部的塞浦路斯向前出发了。于是保罗和希拉一起去了北部西里奇亚的基述，保罗的家乡，大树，保罗的家乡。然后在路斯德遇到了提摩太，让提摩太加入了他们的事工。保罗由于和他的同工们一起，使许多的教会信心被坚固，基督徒的人数也不断的增加。然而圣灵阻止他们去以弗所、斯美拿和菲拉铁菲所在的小亚细亚。于是保罗和他的同伴再次回到东部进行传道的事工，然后又回到了西北地方，也就是距今的安卡拉、提比尼亚，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首都。但圣灵也没有允许他们到那里去。保罗和他的同行亲自前往如今的土耳其以及其他的地方，不是为了扩展知识的旅途，而不是为了经济交易，也并不是为了经济的原因前去的旅行，而是为了传扬赐予永远的生命来到世上的耶稣基督和主的话语。他们所到之处，有很多人接受了福音，教会就越来越像教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圣灵阻止了这样的事工，而且是阻止了两次。这样的情况，我们在头脑当中描述这个画面：圣灵阻止或者是不允许他们去目的地。那我们想到这样的画面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想，不是圣灵阻止，圣灵不允许去，难道不是魔鬼在作乱吗？然而为了更加坚持不懈的努力传道，卖力到达目的地，不顾深夜离开，或者偷偷的出发，或者乔装打扮使人们都认不出来，难道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吗？但是无论如何，保罗接受了这一切，他相信这所有的一切都有圣灵的主管，他顺从了。因此保罗和他的同行到了港口城市，在特罗亚的时候，在夜间异象当中，他们看到有一个马其顿人说，请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他确定这个意象是神的作为，然后他们相信是神引导他们要到马其顿去传导话语。于是保罗和他的同行者上了船，来到了马其顿的第一个城市腓立比。圣灵曾两次改变他事工的方向，又通过异象的神秘的方法引导保罗和他的同伴到腓立比。如果是这样，圣灵特别的引导，似乎在那里一定会发生极大的事情。可能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腓立比最大的圆形剧场，一定有很多人在那里渴望使徒保罗传福音给他们。至少 去了一个聚会的地方，那里有几十个人在等着受洗。这样神这样的作为，是否应该有这样程度的事情要发生？但是在腓立比，没有人在等待保罗。圣灵主管阻止他，而且有神的引导去那里，如此确信去了，还是如此。于是他们在安息日那天，保罗与同行人到河边看有没有可以祷告的地方。按照犹太的法律，至少要成立一个犹太教堂，至少有十个 成年的男人。当他们到河边的时候，只有几个女人，包括来自推雅推拉城的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也就是说那里没有十个犹太男人，也就无法建立教会，无法建立会堂。所以他们向那些妇女们传道，吕底亚听到了福音，他的家人也就受了洗。还有保罗和他的伙伴去祷告的时候，遇见了一个被魔鬼所附的死女，医治了她。那死女的字面意思是女孩，那个少女被魔鬼所附，也占卜她其实是奴隶。这个女孩正如为主人赚钱的一个机器一样，过着这样的生活。保罗医好了这个女孩的病之后，主人见她失去了赚钱的希望，便将保罗和希拉带到官长那里，控告他们说，这些人传讲了风俗是我们罗马人不能接受也不能实行的。于是县官下令撕破他们的衣服，用棍子打他们，并且把他们关在监狱里。如此保罗和希拉被鞭打，关进监狱里，而且脚上戴着镣铐。如果我们是保罗和希拉，会怎么样呢？入狱之后能够在那里说什么呢？圣经当中见证了当时保罗和希拉在狱中所做的事情，使徒行传16:25，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保罗和他的同伴并不是他们恳切的祈求才来的腓立比，也不是在腓立比要举行制作帐篷的博览会，他们是按照圣灵，他们事工的路两次被堵，他们也顺从。当他们确信神给他们看到的异象，他们顺从的时候来到了腓立比。尽管如此，他们现在被关在监狱里。但保罗和希拉在那里献上了祷告和赞美，不是似有似无的声音，而是声音宏大，其他的囚犯都可以听到。一般来说，当祷告是我们的人生没有按照我们的想法展开的时候，我们会恳切的祷告，有要解决的问题，有要做的功课，还有要攻克的山的时候，祷告就会更深。开心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不会超过30秒。是啊，感谢你聆听我的祷告，以后我会继续努力服侍你。大部分可能祷告很短， 所以说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献上祷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说他们也唱了赞美，祷告是在生活艰难有问题的时候会献上祷告，或者自己的人生不能够随自己的心愿进行的时候会祷告。那么赞美呢，是我们在喜乐感恩的时候唱的。但有的时候生活艰难有问题，人生好像充满了曲折，这样的时候我们也会唱赞美。当这样的情况在我们里面能够整理好，当这样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到神的手在护理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唱出赞美。那时候唱的赞美可以在内心深处产生共鸣，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无法体验到。如果保罗和希拉唱了我们的一首赞美诗，一定是唱了412首。我的灵魂在最深处清晰的旋律，天空的曲调总在流动，让我的灵魂平静，平安，平安从天而降，让爱的波浪永远覆盖我的灵魂。保罗说，神啊，圣灵两次挡住了我事工的道路，在意象当中告诉我神的旨意，于是顺从来到了腓立比，结果是被鞭打关进监狱，甚至被带上桎梏吗？可能会这样，然而保罗并没有向神发怨言，他相信是神引导他到了那里。因此他唱的赞美震动了监狱，使狱卒和他的家人也因此受了洗，在腓立比看到了神奇妙的作为。耶稣通过受洗开始他的事工生涯，那时天开了，圣灵降临，从天上听见有个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这是神的声音。这一幕犹如耶稣成为弥赛亚的一个加冕仪式。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第二大画作是雅克·路易·大卫的拿破仑一世加冕典礼。这幅画尺寸长 9.31 米，宽 6.1 米。而这幅画的内容描绘了拿破仑·波拿巴在1804年称帝继位的加冕场景。而王冠是戴在王妃约瑟芬的头上，原本画家大卫打算画拿破仑亲自戴王冠的场景，但据说由于教皇厅的抗议而改戴在他的夫人约瑟芬头上。事实上拿破仑本人戴着王冠的预修改草图仍在流传当中。但是耶稣的加冕仪式正如由神宣告并由圣灵加冕一样，韩国为纪念建国而设立的国庆节是开天节。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天开了，天开了的一个节期。真正的开天日是发生在耶稣受洗的那一天。人出生的时候 诸天关闭，与神的关系因罪而断绝。换一句话说，对所有人来说，每一天不是开天节，都像是闭天节。然而随着主降临人世，开始了开天节的作为，现在的天还开着。今天的经文一节到二节如此见证，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在开始耶稣事工生活的加冕仪式之后，耶稣度过的最初的40天是在荒郊野外，但引导耶稣到旷野的是圣灵。根据马可福音见证，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在那片旷野里，耶稣受魔鬼的试探，要彻底毁灭耶稣来到世上的一切。关于这样的内容，我们余下几周还要继续查看。与这片荒野形成鲜明对比的地方是伊甸园。亚当和夏娃所在的伊甸园可以说是一个什么都可以吃，没有任何缺乏的地方。另一方面，耶稣现在所处的旷野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吃的、什么都缺乏的地方。然而，即使在环境完美的伊甸园当中，魔鬼也试探了亚当和夏娃。在环境恶劣的旷野中，也依然试探了耶稣。所以，可以说没有一个地方没有魔鬼的试探。很多时候，我们想，如果我们拥有更多，能够做更多，或者处于更好的位置，或者我们的环境稍微改善一点，我们就能不受任何的干扰，可以专心的服侍神，并且为此祷告，并且为此努力。但是不存在这样完美的环境。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在旷野中战胜了魔鬼的试探，进入了事工生活。这个旷野是指仰望神的最好的地方。今天是纪念主降临，期待主再临的带领节第四个主日，2021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即将来到。今年一年在生活现场怎么样了呢？是否所到之处、所站的位置都像马拉一样充满了苦水呢？知道以色列人的处境，把马拉的苦水变成甜水的神，就是我们所信的神。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与神同行吧。如果我们能够接纳这一点，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与神同行吧。而且正如按照神的吩咐行军扎营，然而那里却没有水喝的利非定， 祭司遵守神的话语，按照话语生活，但生活的现场也有可能像利非定，是在那里没有水喝吗？正如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到利非定一样，神也引导我们到了我们生活的地方，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让我们以神为目的。神会按照神的方式让磐石涌出水，正如神使以色列百姓成为他的子民，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应许之地。所以无论我们的生活如何，无论我们的家庭如何，只要我们面对并以神为目的，神就会通过我们成就神的旨意，会把最好的给我们。虽然使徒保罗蒙召传福音，圣灵也曾阻止他做应当做的事情，也有圣灵阻挡他的路。不仅如此，纵然有异象，有神的引导，然而等待他的还是毒打和监狱。从表面上看，似乎只会发生一些不可理解的事情，好像自己的计划只有落空。然而保罗在所有的状况当中，他相信神绝不会不知道，因为他相信神引导他。所以即使在腓立比的监狱，他也能够献上祷告和赞美。因此通过吕底亚的家人、被鬼附的少女以及狱卒的家人，他们得以体验神的作为，并且腓立比教会得以诞生。亲爱的教友们，即使新冠疫情在继续，我们所站的地方看起来像一片荒野，我们也不要忘记是主让我们站在所处的位置，让我们倾听主的话语，让我们以展开新作为的神为目的，每天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成为名副其实的神的儿女。这是庆祝圣诞和期待主再来的最好的等待的方式，这也是给2021年画上句号的最佳的方式。因为神总是通过这样的人作为，神总是在生活的现场与神同行的人，以神为目的的人，神通过这样的人有所作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以色列人承认他们过红海完全出于神的作为，也赞美神带领他们到应许之地，但仅仅过了三天，他们就向摩西抱怨玛拉的水是苦的。虽然也吃了神赐给他们的玛拿，但由于利非定没有水喝，就与摩西争闹。我们看他们的样子是否像一面镜子反映了我们的脸，即使我们在生活中的位置看起来像玛拉和利非定，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记住这不是神错误的引导，也不是神忽略了我们。即使圣灵阻止使徒保罗传道，使徒保罗也顺服了。即使不能去他想去的目的地，他也顺服了。而且尽管 他清晰地遵循了神让他看到的意象，等待他的还是严厉的殴打和监禁。而正是因为他相信有神的带领，他才能够在那种环境当中依然祷告和赞美。迎接带领节第四个主日，我们承认主在圣灵的带领下进入旷野，在那里战胜了魔鬼的试探，进入了事工生涯。即使我们的生活看起来像一片旷野，到处都是贫瘠的环境，求神让我们相信神带领我们到那里，让我们在那个位置上与主为目的，让我们与主同行。如此，让我们每一天都是以心灵和诚实献上的礼拜。愿2021年能够有个美好的结尾，让我们成为名副其实的主的儿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